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是讲到有十个麻风的病人来求我们的主耶稣医治啊，当然这个记载它的一个目的是最后啊，就是只剩下一个人蒙恩，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种比例啊，就是说啊，十个人进教堂只有一个上天堂啊，应该不是这样啊，但他是要表达出就是其实这个忘恩的罪是很普遍的啊，就是上帝绝对不缺乏理由定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做坏事，是我们忘恩啊，就是我们常常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忘记了或是归给了自己啊，所以这个比喻里头呢，就不是比喻了，这个记载里头就说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神迹就是麻风，而且是大麻风病啊，是没得医的啊，就是到今天还是这样啊，就是没有办法医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圣灵给他大能啊，他就行了这个神迹医治的这个病啊，但是那么明显的一个恩典在人的身上显出来之后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得到的人对他的一个感恩却是非常的微小甚至是微不足道所以有十个病人开始都表现出某个程度的信心这是我们上次也有交代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一种很出奇这种表面的信心，是因为这种某程度的信心呢确实是可以带来一些的果效我们的上帝也喜悦当然我们上帝给我们信心最终是要我们得着那个救恩了但是有很多不感恩的人，当他有了一点点的好处之后呢，他就把上帝抛掉了，就忘记了这十个其中的九个就有这个现象他们开始也表示相信耶稣讲话耶稣说去给祭司检查但圣经记载就是说他们去的时候病还在就是没有好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好你跑去祭司那里肯定被骂祭司说你来做什么你来传给别人吗你都没有好为什么要我检查呢所以照理来说这些病人应该不去了他就跟耶稣说你要我去你先医我给我看见好了我再去就好像很多人说给我看见我才能够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他这九个哇十个了刚开始这十个人呢都有信心他们都相信说这个人说话是有能力的虽然我们当时看不见果效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他们已经去了也在路上就经历了神迹所以圣经记载有一个就是发现他好了他就很高兴的就赞美上帝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就是说其他九个也是这样子好了这个病好了这的确是他们开头的要求了他们并不是要耶稣救他们脱离死亡或是救他们的灵魂能够上天堂他们当时真的是为着身体的病来求的他们得到了 OK 紧接下来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能够继续延伸的信心跟一个就是我们说夭折的信心就死掉的信心这个九个人的信心呢其实就夭折了就是当他的信心拿出来他得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注意力把他的依靠重新又转到了自己的身上从上帝那里又转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些人就很高兴他好了他就回家了他就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头去他又继续的靠着他的努力靠着他的工作来生活他 没有想到说，哎，这个人如果可以医我的病，而且这个病是在旧约里头不是平常人不是医生做的哈，就是如果有大麻风可以好呢，大家都知道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这样做，你应该想一下，哎，这个人不是平常人，知道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旧约的人啊，就是犹太人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嘛。所以照理来说呢，他们也应该多想一点，可能说不单只是说去找耶稣说谢谢啊，应该知道说，如果他是上帝，我就不单只是要他医我的病啊，啊，我要上帝让我的良心能够平安，我要上帝让我能够与神和好。他们应该要求那个长年以来他心灵里面的麻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我们可能我们皮肤都很好，没有麻风，但是我们里头啊，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绝症是不能医的，就是这个大麻风，只有上帝才可以医的。但是很可惜啊，九个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求那个真正的救恩或是真正的福气啊，只有一个啊，这一个呢还是外邦人。我们也不说他完全是外邦，但最少他是我们说是混血的犹太人啊，就是不纯正的犹太人，也是犹太人所就是轻视的啊一个民族。反而是这一个人呢，他回来找耶稣啊，而且圣经记载他跪拜耶稣啊。那这个跪拜呢，不是好像你太过兴奋了，所以你就用跪拜来表达。这个跪拜呢，是好像敬拜上帝一样的。所以当你愿意在一个人面前跪下俯伏的话呢，其实表示你把自己交给他。如果主耶稣那时吩咐他做什么，他也都要做，因为他已经用动作表示降服投靠。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说哈，你要做什么，只是说你得赦免，你回家。那我们的主很恩慈啊，没有叫他做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的确他是撒玛利亚人啊，他没有这个律法的一个纯正的教导啊，他是我们说以前的北国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呢搞出来的啊，这些假圣殿啊假祭司啊，受这些影响的人啊，所以他们在信仰上是不清楚的。但我们主耶稣没有跟他说你来做门徒什么，没有啊，只是就向他宣告说你这个信心对了，而且你要的上帝给你了，所以他宣告赦罪。所以不但是身体好了，耶稣基督赦免他永远的这个罪债啊，让他不至于死亡啊，就宣告上帝与他和好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我们看到是多跟少的一个比例啊，但我们不应该灰心啊，因为这个常常会使到信徒困扰啊。如果你只是来聚会，你就不会太理会这件事了啊。就是好像你每一两个月啊才去一间餐馆啊，那间餐馆是你常去的啊，就是你会出去吃饭，你会去那一间，但是你不常出去吃饭。所以你就是确定你每一个月每两个月你出现的时候这餐馆还在，你就很高兴了啊。你就是说我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东西，或是我朋友来我可以跟他在那个地方可以吃到高兴的东西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从来不会理会其他你不去的时候每一天那个餐馆的征战啊，那个餐馆可能没人啦，没顾客啦，没生意啊。那这个顾客就不会管这些了，他只管他出现的时候他要得满足而已嘛。所以很多人他们对这个福音的果效有一种偏见啊，因为他们都是可能是从表面来看啊，他们就看到教堂越来越多啊，教堂盖得越来越大间啊，也好像基督教的这个传扬好像越来越多人呢、越来越广。你就有一个偏见，就认为说哦，就应该是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啦啊，这个世界啊教会就一定要是越来越多人啊，什么都要多大啊。 但只要你是参与侍奉的人，就是只要你是餐馆的老板，你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对不对？你就会知道说不一定煮得好就有人来吃的，不一定你满足了顾客之后他明天就会再出现的。所以很多时候侍奉上帝的人啊，真诚侍奉上帝的人会有这个征战，就是他做十个他可能有一个，可能一个都没有。得救的人呢确实是稀少的啊，听跟跟从的就是跟随的是多的，但是最后没有退弃的，没有离弃的的确是少。天国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是吧？很多人在历史里头都尝试把天国转换成为一种可见的东西啊，你们也熟悉这个历史了啊，就是在中国叫太平天国啊，这个洪什么洪秀全哈。那当然我们说他是异教，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了啊，但这是异端啊，不说他了。当然他有这个想法，不只是他的，韩国也有一个啊，文先明啦，日本也有一些，总之在美国也有啊，一些邪教他们也自称是天国，把人带到野外去啊，就是自己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些人都明白一件事啊，就是天国看不见，天国的这个荣光看不见，圣经说有，但是他们觉得看来都是这些世界的东西，是吧？他们看不见，他们摸不到，他们没有感觉到进步，所以他们做到最后，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他们就用方法用制度好像很牵强的把一个天国在地上做起来，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工作啊，他会垮下去的所以很多的这些做法就是从历史里面我们都看见了都是很可惜的哈，就是开始可能还可以，还算是我们说纯正的信仰啊，但是因为人心的这种急躁，或是人心对上帝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等候啊，就是他们没有体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可能能够得到什么啊。人就会开始让这个事工转换了就是变味了，就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比喻当时耶稣不是比喻啊，这个记载啊，就当时耶稣做完，其实就有人来嘲笑耶稣，就说哎，你的天国在哪里啊？十个人就一个回来，哎呦，那等到什么时候啊？这种天国等到天亮了都不会来了那肯定好多人嘲笑这个耶稣的工作是绝对失败的。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听这些人说话，因为天国没有办法被人的话所压制，他已经开始了。他开始在哪里？他在人的心灵里面，天国就在你的心，这不是感觉，这是基督徒经历的事实。就是你的心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天国会流泪，哇！我也不一定要你这样子做，但是最少，可能以前觉得天国是一个，可能我也不懂啊，可能是科幻小说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漫画里面的一些景象，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间想到啊，主耶稣的国度，你会流泪啊，或者心里面会很安慰，开始了，这是共有的，你装也没办法装啊，因为你没办法让自己去信一个你没有办法信的东西，连为这个东西而产生感情，这个人骗不了自己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但是哪一天你开始能够把你的盼望，你所期盼的一切美好投出去，而且不是觉得是虚假的投出去，是真的是就是我们说投望啊，就是把它仰望在天国的应许上，好像有一个锚啊，你把它抛出去，虽然你看不见嘛，这海很深啊，你一抛下去， 你的船就稳了。但是你从来不会去问说那个他是勾着了什么，可能是勾着了 一只恐龙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总之他到了深底就是了。那我们看不到天国，但是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这个锚啊，是苗我也不知道，总之这读法我不是很准。不，总之就是 anchor 了，就是一放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上停下来。然后这个船在各样的风浪还是有的，但是它就会就是不会怎么说呢，不会沉了不会翻了。那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其实已经是属天的了，已经是属天国的。它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是因为神的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今天天国是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了我说的不是建筑啊，我说的是基督徒中间当中啊。当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你们星期四有查经，星期五有查经，星期天呢我们也有就是崇拜，也有主日学。真的是跟你到外面去参加什么激励课程啊一样吗？我想不会吧。真的就是像你们工作的时候公司给的什么训练班就这样吗？一模一样也是有笔记也是有人讲我们听问问题真的是一样吗？应该不会吧。如果你感觉到它的不同呢，那个不同就是因为这是天国的感觉，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体现一个一种的期望。Okay, 这期望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很具体，那我们就因为这个很具体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也能够确信。所以不常聚会的人呢，你的那个希望会慢慢，就是你的那个盼望会慢慢冷下来，因为他没有对方的火焰帮你一起烧是吧。所以圣经要我们常聚会，不是我们要凑热闹聚会是兼顾我们的盼望，兼顾我们的信心你就不会太受这些嘲笑的人说你天国在哪里拿出来看看你就你说你要看你来教会看你要看，你不是看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天国就在我们当中。 OK, 那最终的那一天呢我昨天我们团契也是还是有一个老信徒也会问这个，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将来是在天上的我们就永远在跟天使在唱赞美诗歌颂神到永远，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就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将来但你要看这个记载，如果你要用启示录来讲，这个记载是在启示录的中间十几十四章十五章那个地方的你继续读下去，读到21章、22章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在哪里我们要在地上。”所以有时你觉得天国很不真实，不能安慰你，可能是你的误解。你觉得那个是鸟的地方嘛？因为在天上那个地方没花没草，天天都是白云连那个咖啡都没有会有啦，你去找 George Clooney, 他会有 espresso 带上去的。我想他也不一定上天堂了，不过 anyway 总之很多人有这个误解，所以觉得好像天堂是摸不着的。你误解了，你把圣经读懂一下，天堂在地上的，是被带下来的。所以那时我们还有土地的 ，OK, 你喜欢的话还在，我想你喜欢的动物也会在。我不知道长城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苏黎世的那个湖会不会在总之一切上帝不喜悦的带着罪的东西它会被洁净会被除去，但是上帝会把它的美好重新的，我们说更新过来就是让这个全地再次的充满着它的荣耀跟它的形象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了，对吧。我有一个老姐妹，她的脚不好她年纪也大了她脚不好，然后就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就是太忙孩子天天就做让孩子念书，然后帮他们顾孙就是好啦，现在孩子的孙也大了就开始轻松，但是不能走了脚坏了 脚这个关节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就说，哎呦，我那么大就是一直想去长城，没去过，就是他想要去中国了，但是没有办法去了，他就有一点，他当然不很介意，就是谈话的时候这样说了，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以后你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国的那些漂亮的风景还在，泰山也应该还在吧，我想可能会改名不叫泰山了，不知道啊，啊，什么佛山啊，什么都应该还在，那些又不得罪上帝的了啊。那时你有轻快的脚啊，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永远在地上的。你的邻居今天买了一个奔驰，又挖了一个游泳池啊，在笑你说信耶稣啊，信道员呢、啊、浴缸都没有啊，我们呢、啊、游泳池啊20尺那么大啊。你说好啊，等哪一天你被神审判之后，那个游泳池就是我的了，我会回来的。你们要不要学我讲那个阿诺那句啊？Terminator 的话 I will be back、啊、我们当然不是脸皮厚了啊，整天要人家的东西，我们是会回来的。圣经基本上就是这样告诉基督徒的，他说你不用忧伤，你也不会失去什么，人家拿掉你的东西呢还在地上，但是那一天他不在了，这一些都是你们的，因为你们会回来的，这个地是给我们的。所以你一想，你就不管这些人说什么天国在哪里啊，我们的心当然不是给自己一个虚幻的感觉啊。但如果你真的是有天国的人呢，你心里面啊有真的有天国的，你会有安慰的啊，你会觉得喜乐，你会有忍耐啊，你就不介意保罗说的啊，就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了，
嗯，
好吗？啊，所以这是上个星期啊，我们就是说一件是讲到人的忘恩了，但第二件呢也是讲到啊，就是天国的这个安慰啊，在信徒的里头啊，如果没有天国，我们真的是白信啊。你说那么大的道理啊，说什么什么都把它寄放在天国啊，我们受苦也讲天国，是啊，损失也讲天国，最后天国是不存在的，你说这不是骗局吗？啊，所以如果做基督徒真的是相信耶稣。又说啊，相信我罪得赦免，但是没有天国的话呢，真的是没有意义啊，所以盼望我们呢，可以常常思想主耶稣的应许，不单是今生我们在心灵感受到天国，将来我们要住在天国里面，与他同住啊，在天国里面。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呢。就接下去了啊，就是我们已经用了两三个月讲比喻啊，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习惯了有一个信息，但现在没有了，现在是开始记载耶稣基督啊，就是他的行程了啊。我们一起来念第13章第53节啊，马太福音，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啊。你说哪里是那里？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这个应该是耶稣基督还在南部啊，就是在犹大地啊。他每年有几次下去过节，他们过节呢，耶稣基督不会马上走的啊，他会提前去，他就讲到医病行神迹，那有时完了他也没有马上离开，他还会在那里一段时间啊，就是教导人啊帮助人啊。但是呢，耶稣就是一生啊，他在地上三年，就是工作三年半了、啊，就是小时候是30年啊。那他有记载啊，特别明确记载是有两次明确的说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他完了之后，他还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个叫北部了，加利利啊，在北部。OK， 所以这里就说他在南部行了神迹。人不感恩啊，法利赛人嘲笑他。我们主耶稣做完了，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加利利那里去了。好了，他回到他家乡的时候，这些亲属应该很欢迎他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出名了。他在南部，就是我们说是首都嘛，耶路撒冷行神迹，而且跟这些法利赛人啊对话。名声传得很快，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来了一个我们说 一个 star， 一个政治明星哈，啊，将来啊，他可能是领导人哈，说话有才能，啊，又可以啊，就是新生机，所以大家可能天天都在谈起他。如果当时有报纸啊，就可能头条都常讲他，啊，如果有什么 Facebook 啊，可能耶稣基督是最红的一个人了。但我想耶稣应该不会玩 Facebook 了，不是不会，他 不愿意玩了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些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因为很多人去过节，过节完了就回到家里，一人就开始把耶稣在那里做的事情就带过去了。好了，耶稣亲戚应该都听到耶稣做过的事情了啊，在耶路撒冷的名声。但很奇怪啊，等一下我们看的经文就看到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改变了，那个态度是一样的，跟以前是一样的，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之前他们不尊重我们的主耶稣啊，啊，是因为他们认为啊，主耶稣基督是穷人呐， 啊，那时你去看了路加福音第四章啊，他们就藐视他 ，OK，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还没有开始啊，让人认识啊，我们可以理解说，哎，可能这是我们叫做有眼不识泰山啊，就是认不出啊，啊，这个是英雄啊，可以理解了。那现在呢，哎，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定不只是误解那么简单了，是吧？啊，他，我刚才就说，之前可能是耶稣是就是肉身的父亲是约瑟啊，啊，虽然是大卫的后裔啊，但是大卫没有给他留什么产业啊，总之都是穷人啊，约瑟是一个木匠啊，木匠没有成功的，好像宜家这样啊，可以开那么多的店啊。木匠用今天的口头话来说，就是穷人的意思了，啊，就是这个工匠里头啊，很低的啊，一个工作来的。连我们主耶稣也没有在这些法利赛人的名校啊，就是当时的哈佛啊、北京啊、清华，就是大家认为。就是必须从那里受训出来啊，才会被承认的这些学府啊，我们主耶稣也没有去过啊，也没有被什么名师称赞过啊，没有。那现在呢，他们应该听说耶稣很多的这个行了很多神迹，也很多的听众，那这些其实都是。要么就是有钱人的孩子啊，出名人的，或是一些就是名师的名，就是学徒啊，才有的这种待遇嘛。哎，主耶稣有啊，啊，在首都的地方呢，被人这样追捧，应该很不错嘛啊。就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表现出他的才能了，给他们看，但是。他们还要用同样的原因说，是是是，很多人跟他，很多人听他，也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就是出身不好，啊，还是要讲这件事啊，还是要用这个来藐视他啊，所以就证明了，其实这是人的忘恩，这是另外一种恩啊。前面的忘恩是不认识耶稣，不是耶稣的亲戚啊，因为那些是南方人，耶稣给他们医病，人家就忘记他了。我说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啊，可能忙吧啊，可能太兴奋了忘记了主耶稣。 OK， 你说耶稣的亲戚应该不会这样对他，耶稣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亲戚也忘恩啊，就是懂他的人认识他的人呢，也表现出同样的罪来，就是傲慢藐视上帝的作为，并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事啊得罪他们而导致他们一直要拒绝他，而是这些人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虽然他们也不是什么人啊，加利利就是被就是南方就是犹大支派的人轻看的人来的啊，就是我们好像你如果你今天去美国啊，你就去到东岸啊，你去纽约啊。这些大城市啊，这些是比较悠久文化的地方啊，他们就常会说西边啊 the west 啊，其实他们讲的 west 就是指那些 California 那些 cowboy 啊，就是说那些就只懂 barbecue 啊，跟开跑车啊，就是说没有什么 culture 的人啊，天天就晒太阳啊，过好日子， 就他们会认为说你们发达啊，你们有钱啊，但是你们头脑是没有素质的，因为没有文化啊。你想在当时南方的犹大的这些人呢、啊，他们是很悠久历史的 ，OK， 因为一直以来就是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加利利就是一群，就是可能是、就是我们不懂怎么讲了、啊，就是啊、也不是富有，但是他们的这种成就啊，或是他们。所谓的聚居啊，是乌合之众，就是既不懂神的律法，也没有什么知识能力的人啊。Anyway， 所以他们轻看耶稣，其实按人的眼中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是高尚的人啊。好了，他们怎么样就是对耶稣说话啊？我们就读接下来的经文了。第54节啊，马可也记载哈、啊，我们两个都读一下哈、啊。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那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马可，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那如果你只是这样看，你还觉得他们不错，他们最少现在醒悟过来。当然经文还没完啊，你看下面你就知道，原来这是一个讽刺的意思啊。就他们不是真的说哇他很厉害啊，他们是说怎么可能他会有这种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他的亲戚啊就是在会堂里面呢啊，知道哎，他回来了啊，那、啊、他来讲话吧。然后听他讲，哎，讲的不错哦，是模式样呢，学了谁啊？啊，哎呀，这个底细我都懂啊，你爸是谁我都知道啊，你怎么可能有？这一定是不知道是哪里学回来去抄回来啊。总之，心里面呢啊，虽然有一时的赞叹了对耶稣的才能，但是除不掉他们鄙视他的这种心态。其实他们鄙视耶稣，我在说不是因为耶稣的家族是什么汉奸啊什么，不是啊，然后就是耶稣玛利亚都是公认是大家都说是好人啊，就是金钱的家族来的，就是因为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高尚的啊一种身份啊，竟然就因为这样啊就被他的亲戚们给拒绝了啊。所以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口自己讲啊，他们其实是见证了耶稣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们自己说的 OK。 但是他们讲完之后呢，他们却没有因为这样就说好我们来跟随他，或是我们来向他询问。他们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们却让他们的傲慢啊，他们的罪把自己遮盖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从这些记载里头啊看到人的本性啊，就是人里头有一个我们说绝症啊，就是骄傲来的。骄傲不用本钱的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很有钱的人才会骄傲，或是很有知识的人很有文凭的人才会骄傲。骄傲不用本钱的，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可以骄傲的啊，他就骄傲他没有啊，是吗？你开大车，我骑脚车啊，连我照理来说，开大车很骄傲，看到骑脚车说：“哎呦，这什么年代了，还能骑脚车？”那这样子嘛，对不对？那骑脚车也可以鄙视你啊，开什么大车啊？啊，浪费资源，这么大辆车，四个轮才一个人在里头，啊，我一个人就一个轮啊，因为他前面那轮是推的，都不是上面的，啊，他藐视你不环保啊，他还说你有脚车吗？你看我们来比较车你就输了啊。总之啊，我是嘴硬了，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骄傲是不用有原因的，因为它是人的根来的，罪性来的。人不单对人骄傲，人对上帝也一样骄傲的。哎呀，神你太好了，我不配我不配啊！有人说哎呀，等我做好一点才来做基督徒，我们都以为他谦卑啊，其实里头骄傲的不得了。 他们对上帝就觉得你不错，你就做自己的神嘛，你不要把我收算进去啊！啊，我是独立的啊，我想清楚啊，让我自己做个决定。那个还是你的神嘛，那个还不用做神了啊。所以罪人呢的骄傲是不用有理由啊，因为这是本性啊。就当我们呢不顺服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常常透过不同的方式。有时给人感觉到好像你很谦卑，但实际上你是在就是在保护自己了啊，你是在表现了你里头的那个傲慢。所以这些人呢，就是特别是耶稣的亲戚啊，他们就会建立一套的制度，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耶稣拒绝，对吧？你看他们会说他是穷人，所以呢。我们不听他讲，你大家说对对对对对，穷人就不应该听他讲。但是你在想，这什么道理呢？穷人就不应该听他讲，这个有逻辑吗？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根据？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哦，因为他长得黑，我们就不要听他说话，或者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好像已经是人人都觉得可以，这个标准可以用啊。但其实呢，这些讲法。或是这些人的偏见其实是保护了那些骄傲的人，他设了一个标准之后呢，他就可以理所当然把你排除出去了。虽然这个标准设起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不绝对嘛，那穷人就不听他讲，为什么？难道穷人就不懂真理吗？难道富人就懂真理？这也不见得了啊。所以你就看出人的盲点啊，就是人在上帝面前骄傲起来的时候呢，人可以自己制造一种制度，连最后就把上帝拒绝了，说哎呀，上帝你真好，只是可惜啊，我看不见你啊。上帝你真伟大，只是可惜啊，怎么样你自己设了，我给你一个空啊，你自己填了。你填完了，大家就觉得有理由啊，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呢，就理所当然可以拒绝救恩，拒绝福音了。OK，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的教导啊，在他们心里，会有一种短暂的这种效果，好像那几个，前面那几个麻风病人也是这样啊，他们对耶稣有一种短暂的信心。这些人也是，这些更短了。他们是当场就有一点对耶稣有惊叹，说：“哎，他讲的话好像很对啊，好像是从天来的。”但是就没有产生接下来的果效，就生命不会有改变啊。所以他们很快的又重新调整一下，说：“哎呀，我们的策略啊，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又跑了一个这样的人出来。哎，我们开会开会啊，我们是要拒绝他的，但是。”他好像让我们太惊讶了，我们没有办法，哎，大家出个主意把他推出去好了，很快大家就找了一个理由你又重新的把耶稣拒绝了，把自己又重新送上王位了。本来他发现哇，从我们的村里面出去的竟然有这样的人才啊，可能会有点害怕，那现在他又很放心了，说哎呀，不是人才啦，误解而已啊，那他又很放心了，他又开始做回王了，因为他又觉得没有不被威胁了，对不对？啊，你看他们怎么讲耶稣啊，是很羞辱耶稣基督的。我们来读接下来的话啊，第55跟56节，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耶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啊，那马可啊，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所以耶稣也是木匠啊，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当然，耶稣是首生的，他的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所以你要明白，他们讲这些话不是惊讶。你有了一个最后那句话呢，原来这些话都是嘲笑的意思，啊， 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啊，不过可能这不是很重要了，不过这是我的印象啊。我记得那个小米的那个雷军啊，然后他是搞科技的啊，我是记得他刚刚开头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因为他讲话有口音的，他是湖北人好像啊，他在武汉大学的，其实当时我记得很多的人都笑他，就在台下就听他啊，我们什么什么，他讲话，但我也不会学啦，因为我也是南方人，我也讲话不会很准啊。总之我是听得出他有口音，连我就看那些北京人啊，因为他的母公司在北京，我就觉得那些记者啊，一口流利的北京腔，哪里受得了这个武汉佬在那边讲话啊？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嘲笑他。那刚开始说哇，你很厉害啊什么？其实后来呢，就会因为一个口音啊。你就觉得他很荒谬这样子，我说哇，人真的是厉害啊！你比什么都比不上的时候，你还要比口音啊，对吧？你跟雷军比本事啊，你比不上啊！啊，那你说啊，跟雷军比什么？你说哦，这个人啊，可能还是蛮有创意啊，但是你都比不上啊，最后你还是把自己送上王位，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口音，他有口音，你这个也比，哇！我说没话讲啊，人就是这样。当时你看他们对耶稣没有太离谱啊。啊，他们说，哎，他很本事哦，但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你知道吗？因为他爸是木匠。哎，他妈，我们都知道，不神秘的玛丽亚，哎，谁都懂啊。啊，他的兄弟，哎，那几个我们都知道的，穷人一个。哦，姐妹们应该可能是这个啊，怎么讲呢？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兄弟啊，跟姐妹都是可能是堂兄的意思啊，堂兄堂妹，就总是。这些人都怎么说呢？都是同一条村的人啊，你说啊，就是认识耶稣的家庭，也认识他的周边的这些亲戚，所以对他们来说，不都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都不出色，都不是没本事的，他都是同一个种出来的，对他们来说啊，约瑟的孩子，如果你看。他的样本十二个孩子样样每一个都是平平无奇，这个人哎呀误解了啊，我们可能是看走眼了，没有什么厉害了啊，因为你看他的种是不好的嘛，因为他爸的木匠来的，这样也可以嘛啊，也就拒绝了耶稣。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以为人是很理性的啊，就是哦，因为不能够信耶稣，是因为不能够相信复活啊，是因为不能够相信创造，没这回事啊。多少人会因为创造或是进化论就吃不下饭？我想会吗？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人啦。多少人因为想到复活或是不复活就睡不着？不会吧？啊？多少人你说最后你说人是猴子变的啊，那最后给他讲赢了，我想你照样还是该做什么你还是做什么的，你一点都不会改变的，但为什么人总是要把这个当成是理由来拒绝耶稣呢？因为他们藐视福音啊，他们其实不好说福音太低级太简单啊，这个基督教讲的没什么道理啊，他们就说哎呀讲的很不错，就是这一点我不能信，其实那点根本都不是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人只用肉眼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肉眼是有罪的，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恩典。 OK，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啊向他们彰显神的荣耀啊，其实这些亲属他们本应该就像其他地方的人嘛，有你们也你看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人啊，他一被耶稣医好，他都来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嘛。这些亲人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马上就审判耶稣了，对吧？就是哎，这个是谁？来啊，好像我们现在常看电视不是有一些什么 The Voice 啊什么，就开始来审你啊，就前面有四个人来审了 啊，大家给你评价一下啊，耶稣变成表演者了，很可怜了，他本来是彰显神荣耀，现在有人开始说做得不够好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啊说话形式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反应，但是这个反应没有持续啊，没有导致他们最后来到耶稣面前求赦罪的恩典啊。就像我刚才说啊，他们很快的自我调整之后呢啊，他们就用社会背景啊、家庭背景啊、教育水平啊啊作为一个理由就挑剔，最后就好像理所当然可以啊拒绝耶稣。OK 啊，我讲大声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邻居突然间在不知道转什么，不没关系的，他应该是一下子就停了哈。啊，你们祷告吧，让他的转停掉啊，可能，好吧。那所以这些人，刚才我也讲很多了，我也不想太发挥啊。不过我是让你们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犹大地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呢，不认识耶稣的背景。OK， 他们就凭耶稣做的事情，就这样子跟随他，就是这样子的去听他讲啊。那这些有背景的人呢，他们就因为掌握了耶稣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就用这个做一个理由，好像不放过他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么伟大的，你连背景都要伟大啊。他们就用这个不伟大的背景呢，作为一个借口。拒绝了耶稣 OK，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啊，因为照理来说这些人应该是第一批做耶稣门徒的。你说耶稣基督自己的兄弟啊，竟然，但后来是有跟，就是有信主的啊，我们知道啊，可能初期教会的雅各啊、犹大 啊，就是写雅各书跟犹大书的啊，很可能相传啊，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啊，但是你会很惊讶，他的兄弟不在他的门徒里面了。为什么耶稣招门徒不招自己兄弟呢？自己兄弟最认识他嘛，对吗？你说耶稣第一个他是长子，可能过两三年雅各出生了，过四五年犹大出生了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最少十几年嘛，这个雅各从小不是看着这个哥哥带他，有什么差错他肯定知道，嗯。但为什么不能够让雅各来跟随他，耶稣去招彼得呢？耶稣去招约翰，咱也是有亲戚关系的，但只是说他不是家里的人，一个字骄傲。那我不怎么样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怎样的。意思是说，雅各看自己如果没有很本事呢，他也不会有谦卑的心，愿意去跟随他的哥哥做门徒，因为他也不认为，他说：“哎，你从小跟我一起用同一个筷子的啊，就睡同一张床的，你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啊？”他就因为他的身份就藐视了他。OK，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啊，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给新朋友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好像我们查经班呢、我们有一些新朋友，对不对？那我其实也不一定你们查经班，我们团契也有了啊。我最常听到的一个理由啊，就是他说我还不够认识啊，我还要再学，我多一点知道了，我就会信啊。我们常都以为这是一个原因啊，就让他继续听，继续听，继续听。但是你要知道里头有一个危机，也是同时一直在增加的，就是如果他是没有恩典的，他越认识耶稣呢？就会让他越不信耶稣，因为最认识耶稣的犹太人，就是这些家人呢，他们最后是藐视基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是只是给这些新朋友灌输福音知识、圣经知识，我们常要为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祷告，不然呢，你给他的知识只会害他，因为他越有知识呢，他就越不信。因为他越知道的时候，他就越多藐视主耶稣基督。所以认识，有时候知识啊，不会带来救恩的。OK， 因为那个听知识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偏见、有罪性的，对吧？他一定是过滤的吧，对不对？啊，基督的真理进来了，他就把该认罪的、该悔改的全部抛掉了，然后就把 这些可以让他骄傲的，他就收进来了。那以后呢，你再跟他讲，他说啊，我讲的比你好啊，因为他听过了嘛，对不对？他就开始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的，因为这些都是他从许多的讲道当中过滤出来，能够助长他骄傲的东西。所以越知道呢，越害他的。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要跟他讲啊，而是说你愿意跟他传福音，你愿意跟他分享圣经的内容，你也要同时用同样的这个努力啊，来为他祷告，求上帝给他谦卑，求上帝在这个听道的过程当中呢，打开他的心，让他被光照，而不是用许多的圣经知识来武装自己，以后更有效的嘲笑信徒，嘲笑传福音的人。好吗？啊，好了，他们厌弃耶稣了啊，所以我们再读下去呢，我们的主就怎么回答他们呢？马太就说，我们来读啊，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马可啊，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这句话是不是耶稣自我安慰啊？传福音给家人，家人不信啊，就说：“哎呀，我早知道，你看，凡是大先知都是被家人轻看的吗？啊，外人就会很尊重。那要记得啊，这句话呢，当然是圣经记载，也是耶稣说的，但是它是一个谚语的。你不要以为这是耶稣当时就突然间发出一句啊真言出来啊，不是的。”这句话是当时犹太人讲的，连耶稣基督就拿这个他们都常讲的话呢，来回应他们的骄傲。OK， 啊，耶稣不是在这里就给一个定义啊，就说弟兄姐妹，你们要有果效，就不要跟家人传福音，因为耶稣说的嘛，是吧？就是啊，跟家人传福音就会不被尊敬的啦。你要有果效，你去找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传啊，因为他们就会信。这个从来都不是啊，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目的啊。我再重复啊，你不能因为有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你就认为你传福音给家人被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圣经没有啊 approve， 圣经没有啊同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你从上下文来看呢，耶稣基督是在责备人的忘恩的罪人，所以他说普遍人啊，如果你的家里出一个名人，最尊重你的人是那些不认识你的，最不尊重你的人就是那个最靠近你的人，对不对？啊，你在外头是大教授、大博士，你回到家。可能你的孩子就说：“哎，吃饭了。”可能连爸都不叫你，因为外面大家啊，陈博士、陈教授啊，给一个啊，为什么？因为他藐视你嘛，他说：“你看你这个人有什么厉害啊？你说话不算数啊，常常吹牛什么？”那所以他心里面不，当然这是我们做的不好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家人呢，啊，是最清楚的嘛，所以他们如果要用罪性来对待或是来审判我们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漏洞啊的确不认识的人呢有时就会不看我们的软弱，只听我们讲的福音，人可能会让他们就是没有陷入这种的我们说这个陷阱啊，所以对家人传福音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自我反省啊，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可能安慰，是因为这一批做亲属的人本来就应该是第一批信徒，但是他们却多次的拒绝了，就是他们的亲戚啊，就是他们家人。就是上帝在他身上彰显的这个神迹的恩典 ，OK。所以说回来，我们当然不是主耶稣那么完美了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就马上就用这个经文来安慰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 如果家人亲人不信主啊，我们传福音他们拒绝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罪人，因为世界的人都会拒绝啊，都会拒绝上帝的救恩啊，这个是堕落后的果效。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上帝有时候会考验我们的爱心，也会考验我们的耐心啊。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你好好传福音，但是家人没有反应啊，其实是上帝考我们啊，不是他们啊，考我们是不是有恒久的耐心跟爱他，跟爱这些不信主的人的爱心啊。有时我们传福音给家人很迫切呢，其实表面看来是很爱他们，但是其实并不非如此的啊。有一个我是在海外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的学生弟兄姐妹是家人是在国内的啊。有一个信了主的年轻人啊，他就常常跟我们说啊，他父母没信主啊，他很焦急啊，他很迫切啊，希望他爸妈能够早一点信主啊，常常打电话寄这个寄那个的这样的啊。我们觉得哇，他很爱主啊，很爱自己的家人啊，那问最后呢，原来是发现呢，他很希望他的父母快点信耶稣，信了耶稣呢，就给上帝管，他就不用管他们了。你可能觉得很好笑，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人是这种心态？可能你很急啊，就是说，是啊，他不信他会下地狱，啊，他不信上帝不管他吗？啊，他不会祷告吗？快点让他信，让他找到神，找到神之后呢，我可以不用管他了，他什么事他自己祷告嘛，对不对？啊，上帝会帮他的嘛，啊，我就轻松了啊，我就在海外不用回去了，不用管他们了。啊，现在很紧张啊，是因为他没有信嘛。啊，如果你有这种的心情，我大概肯定上帝不会让你的父母信的，因为呢，上帝要你学真的爱他们了，啊，是吧？如果你好像我这是比喻了啊，我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哥不是有两个孩子嘛，我的侄儿啊，我侄儿现在蛮大了，那我记得他小时候呢，他常来找我玩啊，就是我反正半年回去一次，我就会跑来我房间啊，那跑来房间我在预备奖章啊，就跑来啊，你在做什么啊，就按我的电脑按就是把我奖章洗掉啊，很紧张啊，我就把他走走走走，你要做梦啊，他就跑到床上去，然后跑到就总之他不想走了，一直在那里。好了，然后我跟自己说好，做一个叔叔啊，要有爱心啊，那以后他长大觉得我不爱他很受伤啊，好了好了好了，就放下奖章啊，就陪他啊，那陪他啊，可以五分钟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OK， 十分钟啊，你开始有一点。你心里面就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就希望说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快点走快点走，你要玩什么啊，你要玩这个啊，陪你玩啊，够了吗啊，又要这个啊，总之你是陪了，我也真的投时间下去了，但是每一个步骤啊都是想他走的，想他快点离开，我们不得空，不要来烦我。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侄儿也蛮厉害的，他就知道我有这个紧就是急的心情呢，他就不走。有时我很自在啊，我可能那天晚上不用讲到啊，我就陪他玩了，啊，哎，他很快就放我的了，他刚刚摇摇一下，看看我，不见了，他跑掉了，他满足了嘛，他就跑掉了，他就看我一直好像不真诚对他，他就不走哦，一直围绕我，他越看我越想写奖章，他就越不让我写。我想有时候，当然我不是他坏蛋啊，但是我想小孩有时好像有时孩子跟我们闹啊。啊，也不是只是那么简单，饿啊，还是什么生病，有的小孩闹啊，就是他感觉不到啊，他感觉父母很急躁啊，很想他睡觉，快点睡，睡了爸妈要看电影，快点睡啊，他就偏偏不睡的，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被爱的感觉嘛。那讲太远了，不过讲回来这里了，就说有时家人不清楚呢。一哈是他们有本性是罪人，那第二呢，我们也要常问自己啊，是我们的爱心跟耐心是不是真诚啊？那第三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他们面前没有改变啊，没有活出 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是会讲啊，啊，我们会指出人家的罪，我们也会指出人应该怎么做，嗯，但是听你讲话的人呢，很不服气啊，因为你每次做不对的时候呢，你就说我求神赦免了，他很不服气啊，对，你还是可以，有理由去放纵自己的老脾气啊，老性情。所以如果我们在家人面前呢，因为他们看得最靠近啊，如果没有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的确是会让他们有保留啊。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装啊，我们也装不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家人面前呢，我们会做得对也会做得好，但是我们也会做得不好，对不对？但是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得对的，意思说呢，你可以道歉，你可以悔改，你可以向人谦卑的。我意思说你不用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状态，当然你没有做错事啊，你是服侍家人的 OK 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讲错话的时候怎么样，哦，不行不行，很丢脸的嘛，辩论辩论辩论辩论，你越辩是吧，你口才厉害啊，家人都没有办法你辩，他们的心呢又在往下沉了，对不对？你是赢了，你是把黑猫讲成白猫，你讲赢了，但是呢你输掉了，你输掉福音的机会了。那你只要说一句话，说对不起，这是我的旧样子，又让你们看见很丢脸，上帝也不喜欢，虽然输了啊，就是哈，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就是认输了，你赢了。他们说哎，我认识的这个从来不认错的嘞啊，今天是不是那个面加了什么什么料啊，这么会那么好心情，你赢了。我一直说其实家人要看到的不是圣人，我们不可能是圣人，你要装圣人你会跌得更厉害，对吧？因为只要你有一次犯错，你这些做过的好事全变成是假冒为善，所以你还是不要装，你不是圣人。家人只是要看到改变，为什么我们那么怕给人看到我们改变？我们希望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人，你顾不了那么多的，你一定会露出来，嗯，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靠圣灵啊，我们没有依靠圣灵过生活，所以前后不一致啊，我们不愿意就是活出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犯错，我们也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了。以前犯错就是坚持到底，现在犯错就道歉了，就做对的事啊，求人的宽恕，这也是一个改变。所以，一般上啊，就是可能就是家人比较难接受福音啊，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除了刚才前面说的两个原因了 啊，我们自身也是应该要有反省啊，但千万不要拿耶稣的话来安慰自己说啊，反正耶稣家人也不听他啊，家人不听我，最多跟耶稣一样啊，耶稣是完美的人啊，不同啊。OK， 所以我们的主没有让人跌倒。OK， 所以他们拒绝呢是罪加一等啊，他们拒绝耶稣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良心不安啊，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的亲属里头竟然出了这样的一个人，他们一直要把耶稣打成平凡，跟他们一样，甚至把耶稣看为是跟他们一样软弱的人，所以他们只能够，如果不谦卑就只能够用抵挡。所以你就明白，当上帝的恩典越靠近罪人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就带来悔改，不然就抵挡啊，不会有人站在中间的。好了，所以很可惜啊，应该是他们做耶稣门徒的，因为他们最认识，但是既然不是啊，好了，结尾呢58啊，我们一起念啊，耶稣就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义能。啊，马可哈，他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们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啊。那我想耶稣不行异能，我们也明白啊，不是耶稣不能啊，就是说如果你不信，你看耶稣行神迹就是好像看把戏一样啊。 啊，根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也就不做。但是耶稣医好几个人，其实是出于怜悯啊，就是几个病人的痛苦，他就可怜他们。啊，结尾马可就说耶稣诧异，这个诧异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不会的啦，我们的主是神，诧异什么？没有东西是不知道的嘛。对，上帝是不可能诧异，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绝对会诧异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用他的神性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主耶稣把他的神性的荣耀，就是他是圣子的荣耀隐藏起来，他就是像一个仆人一样，每一天按照主人的吩咐来做每一天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对于他的亲戚的这一种就是刚硬的这种反抗，他有一种情感，他会诧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是因为圣灵让他知道，我想这个我们不应该觉得很奇怪。好像我们在教会上嘛，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我也常给人家说啊，人家就说哎，你是先知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那天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发生了，我说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是先知，我也不知道我讲的什么。就是有时候你有一个感动啊，你就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某一件事情怎么样，但听的人可能以为你在说他，或是说你在预言一件事啊，那就是你讲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这个事啊，你只是说当时你有这个感动你就讲了嘛，啊，所以我想我们主耶稣圣经说有时他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是因为那时候圣灵让他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用他本性的那个能力啊，就是他是神的这个能力在地上做中保。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能代表我们了啊！你说哎，这个是神啊，他我们是人就不能代表你。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啊！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跟向他的启示，我们的主就没有知道这个事啊！所以他诧异我们不会觉得惊讶啊，因为基督也爱他的同胞，但是他看见这个人的傲慢了，并不是在那些高大学问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就在这些平民，甚至也跟他是一样贫穷，跟不是没有高等教育的这些人当中，也是很明显的表露出来，是吧？啊，好了，所以这个就耶稣基督就离开了啊，但是他们的这种。啊，拒绝不会让神的荣耀减少了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本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拒绝啊，导致耶稣基督离开他们的这个乡村，其实是证明了他们是以救恩无份的人啊。实际上啊，我们要知道，不单是耶稣的亲属啊，是每一个就是亚当的后裔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一个人按本性是喜欢救恩的。因为救恩讲白了就是说人不能，所以人需要依靠上帝。所以救恩如果你要接受呢，它的一个途径就是你必须要谦卑否认，你承认你是罪人，而且你要承认你不能自救，救恩才是救恩啊。如果你还说我能够自救啊，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的话呢，这个福音就不再是你的福音了。所以你想，堕落后的人不会喜欢救恩的，啊，因为他是跟人的自我是相冲突的。所以拿撒勒人啊，耶稣的亲戚啊，就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只是显出了其他一切将来拒绝福音的人的一个后果啊，就最终的一个后果。当然，这题外话啊，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其实并不是冷酷的。我意思是说，我们记得这个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啊，我为着我的亲属啊，就算与基督隔绝也都愿意啊，在罗马书他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说为了让犹太人进天堂得救啊，他说我自己牺牲也愿意，但不是表示说他要改变神的心意啊，而是说保罗表达出。他对他同胞的那种爱啊，但是你如果 只是看平常你不大看得出来啊。你看使徒行传，你看保罗啊跟犹太人讲话，犹太人拒绝他，保罗说好了，不管你们了，我去找外邦人。这样冷酷的这个哈，因为这些记载没有特别描述保罗的心情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让我们看出，其实他很爱他的亲属。那这个不违背的啊。你看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在后面呢，以后也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行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主是哭了，他流泪，不是因为大家都哭他就跟着哭，我们主耶稣流泪是因为他看到人的不幸。我们的主对自己的亲人是有很大的这种感觉的 OK。 所以我再说一次哈，他家人拒绝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他们拒绝呢，不是因为这个人整天不回来啊，整天不关心他们，不是的 OK。 我们的主对自己的亲属是很有情感的啊，只是人的骄傲是太过的奇妙了啊，人的骄傲是太过伟大了啊，甚至高过上帝的荣耀，就是人想要做上帝，因为人是很小的，在地上是一点点，但是有了骄傲啊，好像有了一个很高的电梯，它可以爬到天上，但是人还是小小的，只是因为有了那个骄傲做了他的一个楼梯。所以人有时候说话行事有一点好像是神一样啊，就是自称啊，认为自己好像可以啊，完全的可以掌握一切，但其实他忘记了他还是小小的。他讲那么高傲的话，其实他是站在一个楼梯上面而已啊。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那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信了耶稣啊。那我们也就要更加的承认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你看耶稣的亲属那么认识他，也见证过他的神迹，都不信。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本钱可以信？我们谁都什么都不像了，对不对？但我们却可以信了，所以我们只能够把救恩的这个原因啊，完全归给上帝的恩典啊，不可能是啊人本性里头有各样的一点点的好处啊，可以让人有一个方便啊。如果不是上帝打开一道门，就是我不知道这道门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门都不一样啊，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封闭的啊，因为我们被罪就是紧紧的绑在里面啊。但是上帝就为自己开了一个缝，开了一道门，让他的救恩可以进去，让我们可以被改变过来蒙恩 OK。 所以从这个果效来看呢，啊，拿撒勒人耶稣的亲属拒绝耶稣啊，结果呢，外邦人反而欢喜快乐的接受了耶稣啊，所以这个就证明了跟认识没有关系的，是吧？只有跟恩典有关系，跟上帝的怜悯恩典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以为啊，人不信是因为他不懂啊，他还没有听得够啊，这只是我们给自己的推迟的借口啊，慢慢来，慢慢来，让他多听一点，他越听他就越不信的。然后我们叫你去逼他了，我是说，你要先承认，人是不能因为听或是什么而得救的，人是需要恩典啊，所以你要求，但是在求恩典的同时，你当然要努力的把救恩讲给人听啊。但是你真正依靠的是上帝，在这个人心里面开一道门嘛，而不是你用你的话可以进他的脑，进他脑他不会进到心的嘛，他就留在大脑，他顶多就接受这个是一个知识，但是他不会谦卑下来啊，是没有办法的啊。OK， 好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段落啊，就是最靠近的主耶稣基督啊的这些亲人却是。最后少数来跟随他。我们就接下来啊是一个大段啊，是讲到另外一个 当然也是接下来的事，但是还是这好像这个镜头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转到了王宫啊，就是西利那里啊。我们来看西利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声有什么反应啊。我们来读这三段比较长的经文啊，马太14:1-2，说那时分封的王西利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马可，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利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利却说，听见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路加，分封的王西利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利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好了，有点像啊，但当然彼此补充啊。比如路加讲到后面那句是后来耶稣真，就是西利真的见到耶稣了，那时就是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哈。好了，这段话呢，今天主要的重点是就是讲到人的忘恩嘛啊。那你想，耶稣的名声啊，不是只是在乡下传啊，传到王宫去了，啊，西利是王啊，王都听见了。而且王都留意，因为一定是太多人讲了，那西利根本不理这种事的，因为他可能是听太多了，他也开始注意这个事情，所以那么明显也传到王宫，犹太人还要忘恩呢，还要拒绝，就表示人是何等呢，就是罪加一等啊，就对上帝的恩典是何等不感恩呢。 OK， 好了。背景为什么西利会这样子说啊？说我斩了约翰啊？我们可能也知道这个历史啊，就是啊，施洗约翰是被西利杀的，但是西利不是故意要杀约翰啊，当然他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他下一次我们会讲到他，就是他自己开了一个条件呢，最后啊，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能够收回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就把约翰杀了。啊，所以他杀约翰、施洗约翰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让普遍的百姓都很生气，因为百姓是很尊重约翰的，他们认为约翰是神的先知，因为他们也知道西利是什么原因杀呀，所以更生气啊，觉得说这岂有此理啊，就是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所以呢，在百姓当中呢，就有一种的讲法，就是这个好人呢不应该死，是吧？所以他们就会老是说啊，约翰来了，约翰来了。反正是约翰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啊，他们是表哥表弟嘛，那么啊，他们也一起讲话，就是约翰常常介绍耶稣基督。所以百姓可能心里面呢，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过不去啊，就是觉得这个坏事太离谱了，所以就常啊，就是表达，就是说希望这个好人不会死啊，希望这个不公义的事上帝会怎么想呢，会做点事了 啊就是让这个好人呢活过来，这样所以就盛传了。 OK， 就大家都这样子讲啊，你知道当时啊，只要你这样讲，人家就这样子传。所以呢，这完全是不是说他们真的看到约翰呢，没有头这样走来走去啊，因为你们知道约翰是被砍头，所以今天你去博物馆啊，你看一些壁画啊，你看其实最容易认出来的就是约翰。为什么那些雕像呢，就不是雕像了，就是如果说要列出什么什么十二使徒啦，列出啊几个圣徒啊在墙上啊，你就看到有一个头拿在手上啊，那个就是约翰啊，成为他的标志啊。所以当时啊，大家这样子传啊，并不是看见啊，而是他们啊痛恨西利啊，他们就希望说上帝来一个报复啊，让这个死人活过来，来吓一吓这个坏人啊。 另外呢，也反映出犹太人基本上在这件事上啊是不清楚的，意思说他们的信仰里头有一个混杂的观念，就是他们认为人死了，灵魂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他说不是约翰也是以前的先知，他们说是以利亚，其实他们讲以利亚也是真的是认为以利亚的灵魂跑回来，或是说其他的一些伟大的死去的先知跑回来，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讲到人的灵魂死去的时候的一个归宿啊，他们还是带着有迷信的东西在里面的啊。OK， 好了，我们回来看，就是马可跟路加呢，就特别提到就是以利亚这个名字啊。OK， 为什么突然间会提到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呢，在新约的时候是一个代名词啊，虽然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代名词。这代名词就是每一次你看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呢，你就会说这是以利亚，就是说他不一定是指到那么简单啊，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会活过来，他也好像给人有一种惊讶的意思啊，就是因为以利亚他的神迹是，就是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后来者啊，就是以利亚做的神迹是没有办法不一样的了啊，你们也读过这个旧约啊，这他的记载什么火从天降啊以利亚可以就是上帝用他，他是一个神迹的一个代表人物来的，可以吗？所以不奇怪啊，百姓挑他的名字来代表神迹。OK， 那另外呢，马拉基书啊，就是在新约之前的一卷先知书啊，马拉基书的4:5呢，那里有记载一段话，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其实这个经文并不是说以利亚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呢，上帝要差遣一个很明显的使者在基督的面前预备道路。其实这个以利亚是指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他是为基督铺平道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福音了。所以你也知道马拉基也用以利亚这个名，但是他不是讲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在说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啊，从就是好像上帝使用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打一个代号叫以利亚，他要走在基督的前面为他来预备道路，使这个犹大看来好像已经快死去的啊，就是信仰快死去的一个地方重新被复兴起来啊，所以以利亚常常跟复兴扯在一起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明白了啊，就是百姓这样子说。 OK， 好了，讲完了，这个只是我们这是从他们对话里面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人这样讲话啊。现在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些人讲话表达了什么啊。第一，我们就看得出一般的百姓呢，其实对上帝没有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迟钝的心啊。你想看看，上帝把他的儿子啊，就是拆开下来，道成肉身做人呢、啊。OK， 神成为人，等了几千年来了，百姓充其量就把他讲成是一个死人，从死里活过来的人。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等上帝的救恩等那么久，他终于到了。你还要说他只是一个过去死去的，你还不肯承认他是上帝的弥赛亚，你还要就是在出库这个衣柜里面找一件旧衣服来给他说、啊、这个是旧的，这是以前看过的。所以人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做工啊，就算呢经历了恩典有了一点惊讶、啊、但是在清醒来之后就会常常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啊，来就是来抵挡神啊，好像有的人病，生病的时候当然是祷告了啊，也叫弟兄姐妹祷告了啊，祷啊，好了，病好了啊，开始是很高兴啊，向上帝感恩，也向弟兄姐妹做见证，但是过了一阵啊，心里面也想说啊，这种 病也会好，应该是我的基因也蛮好的啊，可能开始找理由了，对吧？有人遇到困难啊，很就是得到很多的帮助啊，这解决了他的这个很奇妙的就解决了他的困难。OK， 那过了一阵之后开始就说，嗯，也是我的人际关系不错啊，那我就结交了许多朋友，所以呢，我的困难就得到解决。所以人很多时候会有这种的表现啊，就是在上帝的神迹的面前呢，把它归纳成为人的功劳。OK， 把它讲的只是人的一种预备，这就是忘恩。当你看见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你讲他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谢补。OK， 我们不管你，我们可能知道啊，就是在回教、伊斯兰教里头，耶稣被他们称为是先知。OK， 你知道在回教里头，先知是很高的，因为穆罕默德也是先知。OK。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给我们主耶稣很高的位置了，叫先知啊。他们说我们都不尊重他的穆罕默德，他们很尊重我们耶稣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丢脸是吗？不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任何比这个低一点的都是羞辱啊，可以吗？那当时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他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位，就是要为人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啊，但是人给他低一点的位置，什么位置呢？一个伟大的死里复活的先知啊，其实这也蛮高了啊。就是说，有人如果称你是爱因斯坦在世，我想你也蛮高兴的，对不对啊？我关键他天天在写破本。如果你有一天写了一个很好的数学破本出来，大家说哇，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重现啊，哦，你觉得高兴了？哎，你不要太高兴，那只是一个死人啊，死去的人活过来，你说哦，很高了，很高了，没有，对耶稣基督来说这是羞辱。OK，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当得的归给上帝，任何稍微贬低一点点、加差了人的功劳的，其实都叫做忘恩啊。所以许多人口里是歌颂赞美神啊，常常数算恩典讲很多，但是不多的人从心底说一句，向上帝说一句感恩的话啊。为什么呢？你从他的生活就看出来了啊。如果他真的是为这神给他找一个房子、找一个学校、找一个什么什么感恩的话呢，他真的向他说的，他感恩了，你会从哪里看出来？你会从他的生活看出来，他一定变了。因为感恩，你要向上帝感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不然你讲感恩做什么？对不对？上帝要我们感恩，不单只是口说啊，他说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显出我荣耀来，这就是向上帝感恩最基本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一个人他口头上一直感恩，生活完全没有改变啊，还是吃得完的哈，都是为自己的，这个感恩只是口头上，不然最小的恩典都可以让我们做出最大的改变，对不对？因为上帝要的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啊，就是给你一个条例，在生活中显出神的荣耀来。你可以从睡觉开始讲从为人处事开始讲，从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开始讲，因为你每样都说我要彰显神荣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感恩的方式。所以意思说，我们看到犹太人可能会责备他们啊，那么大的恩典，就是上帝住在你当中，你还这样子。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在心里面。我们也常常啊把上帝贬低了啊，就是把他，就是把这个恩惠降了下来啊，我们也没有透过我们的生活啊真诚的把感恩献上。OK， 这是百姓啊，结尾了啊，就是希律啊交代一下就结束了。希律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说约翰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他看见啊。那肯定他不会到民间去的啦，因为百姓很恨他。 实际作为王公，他是听人家讲的。但为什么你听人家讲说有一个人啊叫耶稣，他行神迹，为什么你头脑会想到是你杀的约翰呢？很明显，西利内疚啊，因为西利很不想杀约翰，但是他为了面子，他杀了约翰，所以肯定他这一关过不了啊，天天想着约翰会来找他，当然约翰不是鬼魂，但是他可能心里面呢会很不安，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知道这是做错的事。所以他很希望约翰回来，如果约翰活过来，他很想见他。为什么？他想跟约翰说，不是我想杀你的，他想跟约翰说，我 不得已这样做。他很希望约翰能够理解他，让他的良心会好过一点。所以呢，他看到任何所谓啊，就是百姓认为伟大的人，他都希望是约翰，而且他希望约翰那个有头的复活，不然他也不能跟他讲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西律当时是在人的眼中，所以我们看圣经常常会贬低，就是我们讲到啊，或是你看见解经书，一般的解经书都是贬西律的，就是说他是疯子啊，情绪不稳定啊，天天猜疑人啊，他连他儿子都杀了，让他怀疑的时候他全家杀的啊，就是他很就很古怪的人啊。但其实按世界的眼光呢，西律是很成功的，啊，可是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好像是今天的，你可以说是，我也不想，我也不要羞辱任何的成功人士，就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呢，其实他很有证据的，就是很有证据，不是证据，就是很有 result 的，那他管犹大很不错的。别人管不了的，西律的那个手腕很硬，他管得了。西律把耶路撒冷基本上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看那个耶路撒冷的地图，大卫以前的那个城啊，到西律的时代都不知道大了几倍了，就西律扩大了整个国都，西律把圣殿就扩充了差不多一倍那么大，西律让这个圣殿多了很多的装饰。你说按人来说他是成功的，他要做的他都做到了， OK。 所以你如果你这样看呢，你说这个人应该很高兴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今天啊，你回国内，你回去找你以前的同学啊，要不是做什么处长啊，什么长什么局长啊，都是有长的了啊。我们福建话长是种植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嘲笑人啊。不过 anyway， 就是说都做了这些有职位的人啊，看来啊大家都很光鲜，买大房什么。但是只要你们不要去同学会啦，去的都是大家在吹牛啦。你私下约一个旧同学，你跟他说话，你会知道他们心里面很苦的，不是政治，他们很空虚的。为什么呢？他们里头有许多的担忧，这些担忧呢是他们做过但是不能改变的一些事， OK。 这些担忧就是我们说良心的不安， OK。 那不要管他的外在啊，就是他开多少车赚多少钱，他的心灵是极度的，好像西律这样，只要看到一个人出现，他都希望他是约翰，给他还有一次机会跟他说，我不是很想杀你的，没有机会，因为他的良心告诉他，你一定要被定罪，上帝不赦免你。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如果也有，我们不一定要很富足啊，但是如果我们良心有不安，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啊，不要让他一直这样子被压制， OK。上帝给我们开条出路的，良心不安就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祈求啊。当我们良心被平息之后，上帝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好吧啊。好了，结尾的时候呢，我两个结尾啊，这是西律的解释，为什么他会讲是约翰啊，是因为他良心不安。百姓讲约翰呢，刚才说百姓也说约翰从死里复活嘛，不是因为百姓挂念约翰了啊，这个很奇怪的啊，就百姓一直讲约翰，百姓也好像为约翰抱就是打抱不平啊，其实很奇怪，你看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不长啊，他真的公开做工也顶多可能六个月九个月，不会很长， 因为耶稣出来，约翰就没有再做了。但是呢，圣经记载约翰没有行过神迹的，他没有那种先知的特点的。旧约的先知呢，都常会讲预言、行神迹啊，让人啊信服他嘛。啊，约翰在地上一个神迹都没有做过。OK， 当然约翰本身出生是一个神迹啦，因为他父母是年老啊，就是上帝应许才有的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没有做过嘛。但是为什么今天百姓看见有神迹的人就说是约翰呢？啊，所以刚才我前面有解释啊，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是挂念约翰，他们是为这一个好人被杀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讨厌的是希律，他们就用了约翰啊来，就是好像来反映他们恨希律的这种想法。因为如果百姓真的是挂念约翰，他们就要想起约翰活着的时候天天讲的那句话，对不对？你们记得有一次耶稣站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约翰跟群众说什么？他说看了什么？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还不够清楚吗？谁去跟谁？没有啊，连门徒，约翰的门徒都迟疑不定，有一些去了，多数的人都不把这个事放在心里。所以这些人挂念约翰做什么？如果你不听约翰告诉你的事情，你称他做先知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所以他们其实只是希望有一点公平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就挑选了约翰，但是他们都根本不记得约翰讲过什么事了啊。他们就希望说这个好人啊能够起来对付一下这个坏蛋啊，就是希律啊，让上帝惩罚一下这个坏王，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很多人的这个所谓信仰啊，也是这种层次啊。他在国内，我认识一些的就是家庭教会啊，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如果你说是乡下的一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算是蛮淳朴的啊。他们对信仰就虽然有时有一些在教义上不是三一论，有时讲得不清不楚什么，但是其实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城市的家庭教会呢，有一些呢是混杂的，意思说他信耶稣其实是有一个理想在推动他的，就是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改革的象征啊，就认为中国今天需要改变，所以他们需要，他们是有这种背后的气息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一些所谓教会领袖被打压啊？因为他们言论。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按圣经来讲到什么打压，就除了中共不喜欢你讲耶稣之外，还有什么好打压的？但是如果你在很多的社会问题上面呢，你做出一些不是按圣经的一些回应的话呢，的确就反映出很多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他们其实真正追求的不是基督，是基督教的精神。他们想让中国基督教精神化，但是并不是想让中国的就是华人啊，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成为基督徒。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所以有时要小心啊，就是听，现在有一些很出名的很会讲话，都是律师，都是出名人啊，有时你听他们讲啊，讲是讲很多了啊，就但其实很少讲救恩，很少讲罪，当然都是讲领导有罪了，不讲自己啊，就很少提到天国的。你很奇怪的，他们好像都是革命家，都是很关心今天的这个地球的。耶稣不是讲了很多次吗？我的国不在地上的。所以你明白吧，当时人拥护约翰其实是对约翰没有兴趣的，是他们恨希律所以拥护约翰。约翰讲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啊，他们只是希望说上帝惩罚一下这个坏王，就这样而已。他们的心思还是在地上的啊，还是希望上帝给他们财富啊，给他们脱离罗马人有自由等等这些东西而已。所以很惋惜了啊！我总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忘恩。不单家人忘恩啊，不单亲属忘恩，不单同胞忘恩啊，就是一切啊，每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领受恩惠。耶稣基督说：“谁回来了？”的确没有啊，没有多少人回到他的面前， 向他来求，向他来感谢，向他来跪拜。但愿我们这些少数啊，被重生后的人啊，我们在这一点上真的是要操练不一样。我们成为常常感恩的人，常常述说恩典的人，我们也成为生命中因为常向神感谢，就愿意被神改变，最终也能够让我们身边的这些亲属啊，还没信的亲属啊，看到不是看到我们是好人啊，是看到上帝在改变我们，以致他们对自己的罪的除去也有了一个盼望。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不会变的，我没骗你的 OK。 就算我有一个同事啊，之前他是比较胖啊，当然我跟他哇，我们也是开玩笑，那你减五公斤，我减五公斤啊，看谁是减的，谁赢了就再去吃大餐去，好，我们就玩着讲了啊。连他有一阵呢，就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就让自己瘦下来 ，OK。当他一达到目标之后呢，他一放松，他又回去了，而且更严重啊，就是因为他失望了，他觉得我那么努力了，连只要一放松一个礼拜，他的那个体重又回来，所以他就更加腿上，他就比以前更不注意，就吃喝啊，然后来他就更严重。其实他跟我说他不相信他会瘦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体型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对自己的罪也是这种感觉的，就是大家可能对世界环保啊都有一种美好的想法，对不对？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像错掉了。瑞典的这个小女孩可能很有希望，就多数的人都是会讲不会做的。为什么？因为大家不觉得这个是会变的，不觉得人连开车这个习惯呢是会变的，人都觉得不会变的。所以人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向往，是给失望的人一个希望啊。但是其实他好像迷幻药这样的，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面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当他看到基督徒变，其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事，对吧？特别是他认识的人，你的改变是，因为他认为他不变，他认为你也不会变的。但是如果你从心底里面真的活出了另外一个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啊，其实是让人很有希望的，让人知道原来上帝没有丢弃人啊，让人自生自灭。原来上帝要介入啊！当我们这样子，不是出于我们要造福人类哈，只是因为我们向神感恩啊，我们就用生命献上，让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好吧？好了，我不多讲了，我可能今天太啰嗦了，对不起啊。好了，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哈，但你们自由哈，如果你们要回应祷告的话哈。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